好，好，欢迎大家回到9月22号美国时间，台湾时间9月22号美国时间9月22号上午，跟大家分享的星期五上午跟大家分享的天亮说晚安，今日的世界政治新闻的头条焦点哦，一样的，我们每天早上呢，都跟大家先从华盛顿邮报来开始，今天跟大家分享几则新闻。华邮呢，在世界新闻的部分呢，他先讲到了乌克兰的最新的战场的更新，他谈到了几个重点，一次性的跟乌克兰有关的重点的新闻，包括了泽伦斯基访问了美国，然后访问美国之后呢，又很快的跑到了加拿大去做一个秘密的，也是惊讶的访问。然后呢，俄罗斯表示他们的这个。黑海的舰队在克里米亚的黑海的舰队呢，被乌克兰所攻击了，被飞弹所攻击。虽然拦截到了很多的这个飞弹，但是还是被攻击了，造成一些损失。那这是华邮的报道。华邮另外在头版的标题呢，也报道到气候之王这个英王 Charles，就是查尔斯啊。他刚刚结束了在法国的这个国事访问，他的最后一站到了有机葡萄园来做国事访问。这边稍微补充说明一下，查尔斯国王啊，他在就任王位之前，其实他一直都很关心气候的变迁，甚至是非常积极的在协助任何气候变迁相关的事宜，也在推广有机农作。那这是他过去的嗜好跟他过去的兴趣所在。但是他作为国王之后呢，必须要做出比较中立的判断，比较中立的论述。那当然，我们知道气候变迁或全球暖化问题，有的时候也有一些政治的立场。所以国王在登基之前呢，就比较少谈了。但是他还是被冠上所谓的气候之王。我们可以看到外国媒体是用 Climate King 来形容我们的现在的英王查尔斯哦。再来呢，华邮的报道当中也报道了中国，中国大陆呢在新疆判处了维吾尔学者无期徒刑哦，这是今天的一个大的消息。那这个新闻呢也跨越了不同的国际的媒体，特别谈到了维吾尔族有从2017、2018年开始，有一些学者呢陆续的所谓的被消失或者是失踪。那现在呢，新的消息，今天报道的新的消息是，中国大陆官方呢是确定有判处几位重要的维吾尔族学者，包括了热依勒达兀提，他是在新疆研究文化族群的这个知名的学者哦，那他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当然还有其他的学者也在这一波的宣布当中呢，是被判处了无期徒刑。当然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后续在国际上面的反应，或者是所谓的人权的争议，接下来都会有很多的讨论哦。那这个《华盛顿邮报》呢，也有特别讲到了印度。印度呢，在星期三由下议院先通过了一个妇女保护法案，妇女保留法案。那印度计划呢，要为女性保留1/3的议会席位。总共啊，这个法案从提案到现在，其实花了27年的时间，也就是在1990年代的末期就已经在讨论印度如何保障女性的权益。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印度呢，我们知道很多的新闻传出来对妇女的保障不是这么多。那现在至少在政治的权利上面，看起来通过新的法律妇女保留法案，有望改变这个在印度女权女妇女的这个政治的影响力哦，后续会不会对印度造成整个社会上面造成一些影响？我们来观察。但是这当然这个背后也有政治的因素哦，因为穆迪总理呢看起来要为他下一次的选举来做一些这个暖身，而且要得到一些好的消息，要争取妇女选票。周三的时候下议院通过，周四上议院通过，接下来要通过这个法案呢，不，一般预料会通过的。按照印度的这个法律立法的规章呢，要在印度28个联邦这个邦呢，要能够有一半以上的这个邦的立法机构过关，那预计是会过关，因为并不困难哦，这是已经取得某种程度的共识。再来，我们赶快看一下这个《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呢，它的头版的消息呢，讲的是乌俄战争哦，谈到的是泽伦斯基在美国的华盛顿访问的时候呢，发表了 感人的这个情有充满情绪性的演说来感谢美国，来感谢美国的支持哦。那当然这一份言辞就说充满感性的这个演说，他说没有一个乌克兰人不会感谢美国，这种演说是不是能够得到美国国会跨党派的支持还有待观察，但是至少拜登总统已经宣布有一波超过3亿美金以上的军事援助会先送到乌克兰，那当然后续也会有其他的援助。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个标题我们说我们先把标题说完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一些分析跟看法。然后纽约时报也特别做了一个专栏的故事，讲的是黄金的致命真相。什么是黄金的致命真相呢？他说、大部分开采黄金呢的方式还是用比较传统的用汞，有毒物质汞来开采哦。这个当然背后的故事是跟一般的，尤其是黄金上涨之后，黄金价格上涨之后，一般的小矿工或者小规模的矿场，他们在采取这个技术要来采取要挖出黄金的方式的上面呢，他们用成本较低的方式，就是用汞，用传统的方法，而不是用现在比较先进的科技，譬如说离心机啊或者其他的技术来把金找到或者是把它开采出来，它还是用汞的，用汞滴到土里面，然后滴到这个矿产里面，然后把它提炼出来，细部的这种化学变化啦，或者是开采的技术哦，坦白说还蛮对我来说是门外汉，但是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呢，特别强调说这有差别，用汞跟用现在比较无害于这个环境的方式呢，其实成本是有很大的差别的。用了汞之后，这份纽约时报的报道是说，用了汞之后，它会对环境，然后对当地的人民，因为他们食用的这个像是鱼啦，或者是水产啦，或者是食用的蔬菜水果都会受到影响。当然，当地的人民就用健康来换取这样的收入哦，这也是某种程度的全球不平等吧。再来呢，他还报道了，纽约时报也是用故事的方式呢报道了韩国。他说呢，对于韩国的资深地铁旅客来说，快乐，生活的快乐就在他们坐地铁的旅程当中。当然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故事，但是刚好呼应到台湾的时事，最近有所谓的博爱座的争议，我不知道台湾的朋友有没有看到最近这个博爱座的争议啊。这个韩国的这个新闻我觉得蛮有连结性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哦。然后呢，他也特别讲到了这个纽约时报还报道了教宗呢将会在马赛，就是法国南部的港口马赛，会见马克宏，然后并且呢捍卫移民的困境。我们必须说移民的问题在欧洲是非常严重的，那教宗所采取的立场当然也很现实的说，对于教宗，对于梵蒂冈来说呢，他当然是呼吁要大家要尊重所谓的难民，当然要想尽办法的来帮助这些可能需要伸出援手的移民，或者是各国的移居各国的难民。问题是各国有现实的考量，到底要怎么样能够来帮助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是不是会受到压缩？这是很明显，这是一个政治现实问题，恐怕不是宗教，不是靠教宗带领这种价值观或者是精神上面的支持就可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说啊，现实理想之间真的要如何取得平衡非常困难。这是纽约时报报道到教宗即将跟马克宏来见面，来讨论移民的问题。华尔街日报的国际新闻讲的是在利比亚的洪水之后啊，遭受洪水蹂躏的利比亚幸存者很想知道他们还有没有机会能够回到家园，再次的享有他们的原来的家园。有超过43000名的这个利比亚的民众在洪水当中损失了他们的财物，然后移居流离失所，能不能够回去，这是现在变成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很大的问题。华尔街日报也讲到了教宗的问题，他在讲说就是基本上还是特别强调的就是教宗支持移民，教宗希望呢面对欧洲日益增长的移民呢，教宗认为要来做一个处理哦。 然后，《华尔街日报》也有讲到中国这个人权组织呢，认定中国判处维吾尔告诉大家，就是中国呢判处维吾尔族的这些文化学者啊，终身监禁，就是人权组织的报告是这么说的。那当然，中方的态度呢，就是说中方是不是有特别有什么回应，我们后续可以来观察。但是目前看起来呢，维吾尔族的一些学者，知名的学者看起来是被监禁的。然后，《华尔街日报》也有讲到了，南韩的在野党领袖啊，面临着这个绝食。现在之前绝食的南韩在野党领袖，我们跟大家说过，李在明，他也面临到了被捕的麻烦哦，面临到被捕的麻烦。为什么会被捕呢？他是国会议员，为什么会被捕呢？待会我们可以来说一说韩国昨天经历了2次这个国会当中的这个两个政党极化的这种政治的对立的竞争哦，两项法案通过了两项决定，这两项决定恰恰好反映出两党的这个对立。一个是要让这个李在明，就是在野党的领袖，他的国会的保护伞被移除；另外一个呢，是在野党直接批评执政党，然后要求执政党撤换掉韩国的总理韩德洙。那当然，这两项都是一个是执政党对在野党执政的国民力量对在野的共同民主党发动攻势，另外一个则是共同民主党向国民力量发动攻势。它反映的就是韩国政治极化现在越来越严重。再来，我们看一下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的报道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共和党啊，众议院的共和党人，他是说正在推动政府关门。9月30号，美国的政府预算案如果没过，那基本上政府就会关门了。除了一般紧急应变的预算钱之外，没有其他的薪水再发放，也没有钱可以让政府开门。每一年哦，尤其是两党极化之后，其实常常听到这样的消息。那目前看起来又是这样，所以9月30又是一个大限。那过去不是第一次关门，所以其实对于美国来说，虽然是大新闻，但是美国民众总觉得反正事情到时候就会解决。我们来观后续可以来观察。另外，彭博社也讲到了中美之间呢，在礼拜五的早上呢，宣布了一个新的消息，就是中美之间打算要成立经济工作小组。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反映出来两国的关系是在改善的。彭博社的标题就是这么下。彭博社认为呢，就说中美之间这个经济工作小组哦，尤其是这个经贸相关部门副部长级的固定的沟通的管道，一旦建立，这个工作小组一旦建立之后，代表的是中美之间至少，就算外交、军事、国防或者台湾议题多么的紧张，在经贸关系上面都会维持畅通。那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强或中国强的问题哦，这其实是双方跳恰恰在经贸问题上，大家都有利可图。这个某种程度是中美之间现在高度交锋之下的少数共识，就是大家都要赚钱，怎么继续赚钱？我要跟你打架，可是我同样的在私下口袋要互通，这个就是一个难题了。但是目前看起来呢，有一些进展，至少中美觉得利益不能忘。然后呢，讲到利益，讲到贸易，结果拜登呢也宣布了这个新的对于中国的禁令哦，对中国的公司取得晶片资金提出了某种程度的限制。当然，其实这个限制呢，并不是一个正向的消息，因为它美国提出的从晶片法案之后，一直在强调要帮助美国把晶片产业链拉回美国，所以有各项的刺激或者是给予动能的这些资金的援助，譬如说晶片法案给了几百亿，然后现在又有上千亿美金的援助，但是现在列出了一些限制的项目，譬如说在中国的投资不得超过5%，不得有超过这个太大比例，然后先进的制程或先进的技术不能去中国来做投资哦。如果你是美国公司，你跟中国合作可以，你在中国有设厂可以，但是有一定门槛的限制。目前看起来呢，拜登政府有做出这样的规定，但是我们也必须说，本来预期或者是本来以为中美交锋紧张成这样，很有可能拜登政府的限制是更加严重的。所以他是不是隐隐约约透露出来，拜登虽然有给限制，但是不是给这么多，也是可以来看后续的效应。 然后呢，也特别谈到了金融巨头呢，准备面对这个太大而不能倒的威胁，讲的是美国的财政主管机关在大对于大企业的规范的条例呢，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目前正在进行讨论当中。然后这个彭博社呢也报道了乌俄战争，讲的是拜登誓言呢会继续提供援助，而泽伦斯基呢发动了一些攻势，不只是在军事上发动了攻势，攻击了克里米亚的俄军的基地，同时在外交上也在发动攻势，出访美国，然后到了加拿大去争取支持，这是泽伦斯基发动的攻势，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们后续可以来看他到底能够争取到多少的好处。财经时报，财经时报的头条讲的是拜登啊，在印度跟加拿大之间的关系上，其实拜登呢也有特别提到，但财经时报报道的是说，拜登其实在 G20 峰会上面有特别针对加拿大的公民，我们昨天特别讲加拿大的公民也是锡克教的领袖被自杀事件向穆迪提出一些这个提问哦，或者希望印度可以妥善来处理，毕竟是加拿大的公民。那基本上呢白宫介入，但是白宫好像也没有权力的介入。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加拿大有特别讲说现在的美国比较重视的是印太战略，所以好像对于这些所谓人权的话题，或者是宗教的这些冲突的压制的问题，没有太大的失力点。当然白宫是强烈的否认了，他认为说我们对于人权问题绝对是捍卫到底的。再来，财经时报也特别讲说美国宣布了要新的这个武器攻击乌克兰的这个计划，但是如同我们所说，现在已经攻击非常多了，所以美国内部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接下来到底是不是能够持续的让美国让这个泽伦斯基有充足的武器弹药可以继续进攻，这是可以观察的。在财经时报的部分，我们再多说一个中东的话题。其实中东最近问题不少哦，包括了叙利亚访问中国，然后包括了这个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正常化。昨天我们也讲到了拜登总统跟纳坦雅胡的会面，再在显示中东现在，然后还有昨天讲到了加萨走廊，现在以色列政府对他加强了管制，甚至不发出工作许可证，这些都再显示中东地区的这些潜在的威胁，事实上是比亚洲地区更加的一触即发哦。那以色列的反对派呢，拒绝沙特阿拉伯浓缩铀的想法，就是说现在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正在紧锣密鼓的谈关系正常化，但是以色列的这个反对者呢，认为说关系正常化可能要失去很多的自己的，可能要付出很多的谈判筹码。那反对党呢，当然是站在这样到底值不值得这种角度来思考。那就看国家利益到底孰轻孰重，到底哪一项才是真正被大家认为共同认定是很严重的国家利益。日本的财经新闻呢，它的这个国际新闻它报道的是习近平在接见叙利亚总统阿塞德的时候呢，特别提出了协助阿萨德重建叙利亚重新获得区域地位的一个建议哦。我们知道中国跟叙利亚之间的关系哦，事实上是保持的不错，虽然叙利亚在2011年之后，因为他镇压了阿萨德，镇压了阿拉伯之春，所以就被西方国家基本上是孤立的，十多年来呢没有办法跟外界来做生意打关系这个打好关系，导致叙利亚内部真的是经济的状况非常非常糟糕。阿塞德现在开始出访走访世界，很明显的他在国内的政局，虽然还有一些反抗者，但是国内的政局呢看起来是稍微的稳定下来，有办法让他有多余的力量出访其他的地方。那中国呢在中国在去年2020年当然很欢迎哦，就是阿塞德带领叙利亚政府正式的加入了一带一路。那之前呢在去年初的时候也开始在推动沙特阿拉伯去纳入 叙利亚来跟对叙利亚伸出援手。三月的时候做出这样的提案，到五月六月的时候，确实沙特阿拉伯就把叙利亚邀请到阿拉伯王国的这个联盟当中。那当然对于叙利亚来说，中国的援手呢是及时雨哦。现在全世界当被西方国家封闭的时候，恐怕被封锁的、被制裁的国家要找的不是俄罗斯就是中国。目前看起来中国是张开双臂，而且希望能够帮助到叙利亚。我们后续可以来看，这是不是代表某种程度中国的影响力上升，美国的影响力正在衰退，可以来想一想。日本的新闻呢还报道了什么呢？报道了小松和日立建设，现在正积极的为非洲和美国的买家提供融资。基本上呢这则新闻讲的是日本也关注到全球很多的地方都开始关注到过去不曾被关注的区域，像是非洲，像是所谓的 Global South。 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这些国家也慢慢的有起色了，不管是在劳动力的素质水准，还有整个金融体系的配套，都让西方国家，都让其他可以投资的国家，不只是西方，开始去思考印度或者是像这样的开发中国家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或者有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帮助我们投资上可以获利。日经新闻也特别报道了美国的驻日大使伊曼纽，他在推特上，他在公开的推文当中呢是批评了中国，他批评中国，事实上他批评中国这个争议的点呢，是在我们知道日本的福岛的这个核废水、核污水排出到大海，那中方呢就暂停了日本的水产品、农产品的进口。那伊曼纽呢是说，如果说这是一个公卫问题，然后你觉得这个水都很肮脏，不应该要食用，所以你禁止这些渔产水产品的进入。可是为何中国自己呢又在同样的一片海域来进行渔业的工作？所以伊曼纽的意思是说，这是政治的考量哦。那当然，这个你可以想象伊曼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好。不过这个新闻当中比较有趣的是，他也特别提到了当然是未经证实的消息，是说美国的白宫其实有向伊曼纽表示，可能对于中国的话题呢在短期之内不要有太刺激的言论，但是伊曼纽的回应，这边的回应是说他没有收到这样的指令哦。其实我们抽丝剥茧的把事情串起来看，包括了建立了中美之间的经济共同小组，包括了对于现在的这个中国大陆，感觉起来美方呢虽然在外交言辞上面好像很强硬，可是合作的欲望、合作的意愿是颇高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经也报道了中国的这个禁止了三个印度籍的运动员，参加亚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三个印度籍的运动员呢，他自己宣称他来自的地方是藏南，或者是说叫做阿多纳恰邦，这个很难翻译哦。不过重点是在那个邦呢，就是在中印边界的关键所在。有三个武术选手，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个认同，或者他所申请的就是来自哪些地方，他不是说藏南，不是说中国内部，而是说比较有争议的领土，是用比较有争议的领土作为报名的地方或报名的区域。那当然就遇到一些状况，现在中国呢是禁止他们参加了亚运，认为他们没有代表性。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消息哦。半岛新闻的头条，我们大家看得到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讲到的是利比亚的洪水，我们刚刚特别讲到43,000人流离失所该怎么办，然后也谈到了今天头条当中没有特别讲，但是其实昨天可能就有一些消息，就是亚塞拜然跟亚美尼亚之间的纷争哦。现在呢，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纳卡地区的危机，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然呢是相互的指责。纳卡地区，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纳卡地区是在亚塞拜然境内一块非常特别的区域。这块区域呢有大概12万的人口，其中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 我们要先知道的是，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本来都是属于前苏联的成员国，后来分开了。那简单来说，等一下我们来再深入来讲。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呢，正在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讨论。大家都希望战争哦，这种互相的攻击，因为昨天的这个攻击呢，亚塞拜然的攻击亚美尼亚这个纳卡地区，造成超过200人的死伤，这个呢是希望可以避免联合国在做这样的一个努力。然后当然这个半岛新闻也有讲到俄罗斯目前的最新的发展，俄罗斯昨天黑海舰队受到了重创，然后也特别提到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对印度发表的言论当中，他讲到了几个重点，但其实最关键现在印度跟加拿大之间最紧张的部分就在于杜鲁道认为说印度政府就是背后的这个引武者这样的指控，导致印加关系现在是非常的紧绷，其他国家是不是会跳出来伸出援手来介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好，这是今天念完的这个跟大家分享念完的头条消息哦。那当然，念完头条消息之后呢，我想很快的谈几个，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就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半岛新闻来说。刚刚我们有说到这个印度跟中印之间边界的这三位亚运的选手，线上的朋友呢有帮我们提供资讯，是说阿鲁纳恰尔邦是不是很绕口？不管怎么说，这个地方呢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这里是中国所宣称的藏南地区，但是这几个选手呢，他们认为这是印度的领土，所以他们是打算用这样来做一个申请，就是说申请参赛的时候是这样子申请，就是他们来自的区域并不是中国，而是来自于印度。但是那个地方呢，他们来自的地方是有争议的。目前中方的态度是禁止他们参赛。有的时候想一想哦，有一些原因，为什么现在好像全球对于特定的国家有不一定的不信任度，某种程度到底是鸡生蛋，蛋生鸡，就是你先讨厌我，你先攻击我，还是我先攻击你，让你不爽？有的时候真的，那个线很难拿捏，但是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发生了什么事，大家自己来做一个判断哦。既然停留在这个页面，我赶快来先说一说这个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的问题。很少人去关注这个话题，当然我们在谈国际新闻或者分享国际政治的时候呢，基本上都要广泛的涉猎，所以我们很快的跟大家说，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过去都是苏联的成员国。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两个都是苏联成员国，那为什么没有办法谈呢？因为在苏联解体之后，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呢，他们在领土划分当中有一些争议，但是基本上是分开的。亚塞拜然呢，站在这个地图上面，大家去看，大概是右边稍微大一些，它的领土当中有一块地方叫做纳卡地区。纳卡地区里面的12万人口里面，大部分是亚美尼亚人，只不过他们居住在这里。所以亚美尼亚一直都觉得纳卡地区就是跟自己是亲近的。而纳卡呢，这个地方的人也组织了所谓的亚美尼亚的这个分离运动，纳卡的分离运动。分离运动希望的是纳卡可以完全的独立自治，那独立自治之后很有可能就是朝向亚美尼亚那一方面比较倾斜一些。想想看，对于亚塞拜然来说，这是一个国内的领土，国内的自治区不是不能给，而是国内的这个自治区呢，摆明了是跟其他的国家是互通有无，更加的亲近，而不是跟我亲近。所以对亚塞拜然来说，这种国内的区域的独立，当然可能要采取比较强硬的手段了，而不是直接的跳到谈判。目前看起来呢，亚塞拜然是很成，是真的是攻击了这个纳卡地区，然后现在逼着要坐上谈判桌。这个消息它对于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在于说，这两个国家本来都是苏联的前成员国，现在在瓦解之后，亚美尼亚还是比较亲近俄罗斯，但是亚塞拜然因为它的宗教的背景是比较多穆斯林，亚美尼亚是比较多基督徒，所以宗教背景上面让亚塞拜然比较接近土耳其，所以接近土耳其跟接近俄罗斯，就造成这两个本来都是前苏联成员国的国家呢，出现了一些裂痕，并不是这么好谈判的。那现在看起来，我们要去观察的是，如果说俄罗斯，那当然亚美尼亚是最近是一直抱怨哦，我们纳卡现在受到了攻击，然后俄罗斯的这个 能力有限，俄罗斯能帮的有限，因为俄罗斯自己都深陷乌俄战争的泥淖当中。那所以呢，我们后来这个新闻的影响跟重要性是在于接下来要如何去观察俄罗斯的势力在中亚地区的消长，以及亚美尼亚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选择脱离俄罗斯？既然找不到大哥的支持，我们就去找其他的比较壮大的国家，像是跟美国靠近，或者是跟中国更加的靠近，这个是我们可以后续来观察的。然后还跟大家分享的是，目前看起来呢，美国对于这个乌克兰的支持仍然是不变的。可是啊，我们说过了，在整个的美国国内的政局当中，民主和共和党对于乌克兰的支持程度已经出现了很显著的落差。这个落差是拜登政府或者是任何美国要选2024大位的人都要去思考的。因为这场战争看起来要打到2024，而进入到现在的下半年，最后的半年，2023的最后的这几个月，会有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开始针对乌俄战争进行表态。这个表态，它当然就会严重的影响接下来美国在政策上面是不是会给乌克兰更多的帮助，这个是我们要去观察的。然后也想跟大家谈一下这个《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呢，因为昨天我们已经讲乌俄战争，美国正在考虑要不要给陆军战术导弹的话题还没有结束，还会继续讨论。那泽伦斯基给的这个演说，当然生动啦、感动啦，这都很好。但是我们说了，感动之后啊，因为战争时间拖得太长了，所以现在的感动要能不能化成实际上的援助，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说这个纽约时报报道的所谓的南韩哦，南韩的资深地铁乘客，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新闻，想跟大家深入的稍微再讲多一点？最近刚好台湾有一个这个不爱坐的事件，南韩呢，他们在地铁的系统上面，65岁以上的长者在南韩坐地铁是免费的。那坐地铁免费呢，他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就特别讲说，有很多人在这个65岁退休之后呢，他每天的工作，每天的生活就是坐上地铁，然后在地铁的各个站来游走，然后逛遍，可能是逛遍这个城市哦。那对于资深的年长者来说呢，这是他们的生活消遣。那当然，他某种程度也反映出来现在整个年老化的问题。因为这个话题会被拿出来讲，是因为韩国政府也感受到这个免费乘车的这件事情，在当时提出来的时候只有 4%， 以首尔来说，首尔只有 4% 的老年人口，但是现在已经有 17% 的老年人口。在按照这个老年化的速度下去，其实会有非常非常多，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老年的这个退休的人士在需要这些不只是免费乘车，还有很多的社会福利的援助。这可能是不只是韩国，还是包括所有亚洲国家，尤其是先进国家，稍微经济发展表现比较好的国家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因为生育率都太低了，都太低了。那我们刚刚讲说不爱坐，其实韩国也有不爱坐，但是呢，也大概这个。我想多多少少可能也会出现长者对于年轻世代不让座有一些抱怨吧。不过我还是会觉得不爱坐有它的必要，可是真正的不是需要一个座位去强调说你必须要礼让老弱妇孺，而是到底这个社会有没有这样的同情心跟同理心。台湾的社会、韩国的社会，在不同的社会，他过去有的这种良好的美德跟文化究竟是延续下去了，还是真的出现了变化？如果在台湾大家都感觉到现在越来越不尊重人跟人之间越来越没有互相尊重，有了电视大家就没有了这个，有了彩色电视大家就没有了是非黑白吗？我觉得看到这个新闻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尤其这几年回台湾也是这样，就是社会在改变，我们到底有没有跟着社会的改变，跟着时代的改变调整我们的心情，不管是不爱坐，不管是面对年轻世代，还是面对长者，到底大家的心态是不是有着相互尊重的概念存在？我希望 我其实很期待，我也许对于台湾社会就有或者是对于小时候的台湾，觉得很理想，觉得很重的人情味，心里很期待这样的人情味可以延续哦。那我们也看到这个新闻，所以我特别多想多讲几句。然后我们讲到中国习近平呢，提出对于阿萨德，就是叙利亚的帮助哦，重建叙利亚这件事情呢，对于中国在中东发挥影响力，它绝对有一定的帮助。那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就会是一个压力了。美国为什么会这么的在乎纳坦雅胡？虽然他跟纳坦雅胡，拜登跟纳坦雅胡这么不和哦，或者有这么多的批评，可是还是愿意在纳坦雅胡访问联合国的时候，在纽约相见，不是注意不是在白宫哦，是在纽约见面。那在纽约见面就等于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到白宫的一个官式的访问，并不是元首对元首的访问，但是在这样的设定之下。拜登传递出来的一个讯号，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还是愿意谈的。虽然美国跟以色列跟纳坦雅胡的政权有不同的意见，那为什么美国会谈？我特别就要讲，你看到这个叙利亚的阿萨德总统跟中国见面，他传递出来的就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有办法更进一步的发挥影响力。这个对美国来说，美国也赶快的要去这个进入到中东，回复到他的影响力的那个高度。以色列跟以色列的关系，如果说在中东想要有影响力，就不能够忽视美国跟以色列的盟邦关系。所以拜登呢，才去把这个跟以色列之间再重新的来把它牵上线，赶快的来进行一些讨论。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说的美沙以巴这四方的协议哦，现在美国是全力的在推动当中，怎么样让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又怎么样能够帮助巴勒斯坦在跟以色列的谈判当中，朝着所谓的两国方案前进，而不是让以色列来主导一切，尤其是在现在约旦河西岸屯垦区，以色列开始，尤其以色列的极右派政府，纳坦雅胡带领的极右派政府。动作是越来越大，然后又在司法审判权上面采取了比较强势的态度。昨天才特别讲了，加萨走廊纳坦雅胡的政府也不发工作许可证了，再显示极右派的纳坦雅胡政府呢，现在对于巴勒斯坦是收得比较紧一些。美国要怎么样透过外交，透过用牵上沙特阿拉伯？逼着以色列在考虑到利益之后，愿意去放掉，或者是愿意针对巴勒斯坦，可以比较温和来处理，得到更大的国家利益，也就是更大的跟阿拉伯世界交往的这种国家安全利益。还有，当然就是，怎么样？美国要跟以色列讲说，跟伊朗之间的关系，美国可以帮助来维持稳定，不用太担心伊朗的这种核子武器的能量，这些都是美国手上的筹码。怎么样斡旋？怎么样谈判？我们要后续观察。但是至少看到新闻，看到的是美国现在因为担。部分是因为担心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提升，然后也部分担心现在呢，如果美国再不在中东继续发挥效果，可能中东也不需要美国再调停、再介入，因为以色列也在积极的寻求跟其他的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对话，所以美国的影响力到底是不是视为我们看国际新闻，我们慢慢来观察。那中国的影响力是不是在提升？一样的，我们看国际新闻的走势啊，一起来观察。最后想跟大家说一说韩国的状况哦，虽然谈的比较，虽然这个标题并不是太过多的关注，但是因为距离台湾很近，赶快来跟大家说一说韩国。我们说政党政治的两极化在韩国是非常明显的。那昨天呢，就说在韩国的国会，在野阵营发动了要弹劾执政党的韩国总理韩德枢，而执政党呢发动了让这个在野的领袖李在明，共同民主党的领袖李在明呢，他之前绝食蛮长的一段时间，把他的这种国会的司法审判的豁免权给移除，也就是说，他现在涉嫌的一些贪污或者是涉嫌的一些犯罪。现在没有了国会议员的豁免权，他如果一旦被起诉、被定罪，他就是要被抓去关哦。那当然，这就反映出来，现在执政党出招，在野阵营出招， 双方其实在韩国民众的心中的支持度都在下降，因为双方两个政党在最新的盖洛普调查，两个政党的民调是平分秋色，就是33比33，就算加入正负误差值，他那个基本就是33对33。尹锡悦总统，大家看他外交长袖善舞，又坚决的反对北韩，然后又能够跟大国来进行斡旋，照理来说应该挺加分。问题是呢，还真的没有太多，因为目前看起来他的民意支持度剩下 32%， 最新的盖洛普，然后不满意他的程度呢，高达了六成，这是尹锡悦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这也是不小的一个挑战，不小的挑战。今天早上呢，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国际新闻，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不是有好像听到蛮多重要消息的感觉。那我们接下来呢，在下个星期，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9月30号是美国众议院，美国国会要决定到底联邦政府要关门还是能够继续开门继续走下去。确实过去曾经关门过，所以其实美国民众并没有这么的担心哦。但是好像是件大事嘛，就是联邦政府关门。过去曾经发生的就是政府关门之后，赶快政治人物大家都不想扛责任，大家都不想被指责成为关门的罪魁祸首，就会开始更认真的来思考怎么样来做出妥协。现在呢，没有火烧屁股之前，大家都还在吵来吵去。到了9月30号左右，预计呢应该会有一个解方，那就算没有解方，大概在10月初也会有一个决定出来哦。所以比较无奈的是政府，联邦政府的这些在政府工作的公务人员吧，因为他们可能又如果真的停工，或者如果真的这个政府关门，又少几天薪资，又赚到了假，但是无薪假，大概也不会太开心哦。好，这是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天亮说晚安的这个世界新闻的头条，读报的头条。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一起来学习国际政治新闻。那每天早上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感谢大家，周末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的来直播聊这个星期，深入的解析这个星期的国际事件。那这个礼拜呢，跟大家预告，这个周末我会来分享一下这一次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市长他访美的这个一些感想，在他旁边我们很近距离的观察，有一些感想，能说的会说，不能说的还是不能说，但是有一些气氛的描述，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兴趣。 OK， 祝福大家周末愉快，感谢，我们周末直播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